御指雄一和何战鳌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塞尚萧一个人。他感到头顶上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压力压下来。前天王一民曾经告诉过他，说卢秋影可能跟葛明礼有勾结，备不住在暗地里要对他下手。他们也研究了对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由王一民会同卢淑娟一起向卢运起进行揭发，请卢运起出来干涉。有这招在这准备着，就没对塞尚萧形成多大的压力。但是今天这个压力却使塞尚萧感觉异常沉重。御指雄一那威胁性的话语还在他耳边响着。不，不只是威胁。这个嗜血成性的侵略者要让他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殉道，还不是易如反掌吗？那么现在自己得怎么办？怎么办？自己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去讴歌杀人的魔鬼吗？能那么办吗？可是不去写又怎么能逃出魔掌呢？塞尚萧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桌子上摆着一杯御指雄一给他斟满的日本清酒，他一把抓起来一口喝到肚里。他觉得这种酒清淡而有骚味，皱着眉摇了摇头。他现在需要的是60度以上的烈性酒，他需要刺激。塞尚萧站起身来向宴会厅走去，那里有烈性酒，而更主要的是他要去找柳絮影。他想和他尽早离开这个鬼地方，他要向他讲述方才那一幕。可是塞尚萧还不知道，在宴会厅里演出的那一幕，或者说由柳絮影引起的那一幕，比他塞尚萧这一幕更加充满了危机。如果说在卢家宴会中发生的那场闹剧仅仅使柳絮影感到屈辱的话，这次则又加上了恐怖。因为这次闹剧的丑角换上了一个日本强盗，那就是哈尔滨特务机关长陆军大佐小原松太郎。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刚才在宴会厅里发生的情况。原来在宴会厅里，自从御指雄一走出之后，气氛就越来越变样了。那些在宴会开始的时候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老家伙，这时候都逐渐开始现露原形。随着陈立宝那浪声浪气的歌声，有的捧着大肚子哼哼，有的随着歌曲的节奏浑身乱颤，有的端肩缩背挤眉弄眼儿。这个陈立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原来啊，他演唱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古老音乐理论，形成了他的独特演唱方法。当他的歌唱到了高潮的地方，人们都被吸引的侧耳倾听的时候，他会突然把脖子往前一探，把声音猛地往下一收，音量收到最小的限度，就像浮身在你耳朵旁边说悄悄话一样。 如果这首歌曲是大家所熟悉的，那它干脆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你光能看到它那鲜红的嘴唇上下翻动，而听不到一点声音。这时候，连乐队也不伴奏了，全场没有一点声音。千百双眼睛都盯着陈立宝那张红嘴，想听而听不着，听不着又像听着了。就在这回肠荡气儿的时候，陈立宝又突然把脖子往上一扬，胸脯一挺，双手往起一伸，这声音就像从喇叭里冲出来一样，嗷的一下子灌满了全场，灌满了每个人的耳朵，于是满堂彩轰然而起。不，叫满堂彩并不准确，因为那个喊声里啊，充满了怪声的叫好，扯着嗓子的喊叫，野兽一样的嘶鸣，还有跺地板的，拍椅子坐席的，把两个手指头插到嘴里吹口哨的，甚至还有往空中抛橘子皮扔帽子的。一阵疯狂过去，又来一阵。这陈立宝啊，就像一针超级吗啡一样，麻醉了好多哈尔滨青年的神经。今天日满俱乐部花重金把他给请来了，要给这些日寇汉奸们也扎上一针。这些老政客本来都是一些酒色之徒，经陈立宝用那种特殊的演唱方法这么一刺激，那浑身的肥肉立刻轻了几十斤，有的竟跟着那乐曲的节奏抖擞起来。他们的表现形式当然不会像剧场里的青年那样跺地板吹口哨，青年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多少热量就放多少，有时甚至放过了头。而这些老家伙呀，则讲究留有余地。他们把劲头憋在心里，憋得大肚子直呼噻，憋得腮帮子直打颤，憋得手脚乱动弹。有的呀，甚至像踢足球越位一样，越到了不应该越的地方。陈立宝今天是大卖力气，唱完一个又唱一个。现在他正在唱着毛毛雨满天飞，意中的人儿永不归。乐队的老毛子都站起来了，围在他的身左身右和身后，用各种姿势吹着，有的弓着腰，有的撅着腚，有的用一条腿半跪在他身前，有的一边吹还一边蹦着跳着。这个时候，在第一桌喝酒的那个小袁特务机关长已经把上身军衣的纽扣完全解开，白衬衣上系着一条巴掌宽的大皮带，衬衣上边的两个纽扣也敞开了，露出黑乎乎的胸毛，胸毛上边的肉从脖子到脸都涨红起来。酒精和陈立宝的歌声融合成为一股强烈的刺激力量，使小袁那红色的脸皮无形中增加了厚度。他不住地随着歌曲的节奏扭动着身子，向斜坐在他对面的柳絮影嘻嘻笑着，挤眼睛金鼻子，做各种挑逗性的鬼脸。柳絮影微扬着头，端庄的甚至是有些高傲地坐在那里，他这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的样子，更使他像一尊女神一样具有圣洁的美。他对斜对面那个无耻之徒所做的种种近乎猥亵的动作，都像视而不见般的不加理睬。他心里厌烦的几乎要爆炸，他也几次想离席而去，但是他还在尽量忍耐着，在忍耐中包含着焦急的等待。等待谁呢？自从玉置雄一在讲话中提出要北方剧团排演歌颂王道乐土的戏，并且还点了他和塞尚萧的名字以后，柳絮影心里就非常不安。 接着玉置雄一又把塞尚萧调出去单独谈话，他心里的不安变成了紧张和担忧。他猜想玉置雄一一定会进一步提出让塞尚萧写那位日寇杀人放火涂脂抹粉的混账剧本，塞尚萧当然不会答应，他绝不会当汉奸文人的。但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冲突起来，冲突的结果会怎么样？对方是一个执掌生杀之权的魔鬼呀！一想到这里，柳絮影就心急如焚，害怕塞尚萧发生意外。他眼睛盯着屋门，盼望塞尚萧能快从那里走进来。猛然间，柳絮影觉得伸到餐桌底下的右脚面子热乎乎的，好像被一只手攥住了。柳絮影一哆嗦，猛把脚抽回来，同时往斜对面一看，只见那个日寇小圆正从桌子底下往出爬。他爬出来了，手里举着一根筷子，像用巴掌打过一样的红脸还是那么笑嘻嘻的。他看见柳絮影看着，忽然咯咯地笑出声来，同时还抓起酒杯向柳絮影伸过来，一边伸着一边说起生硬的日满协和语。
柳小姐，你的打打的好的呢，打打的无此可惜，无此可惜就是很美啊。柳小姐，我的你的干杯啊。
小圆一边说着一边脚步歪斜踉踉跄跄地走过来，扑通一屁股坐在柳絮影旁边，就是玉置雄一坐的空位置上。柳絮影忙将身子往一旁挪了挪，同时把脸扭向一旁不看他。但是小圆却一拽椅子，几乎将身子紧靠向柳絮影了。就在这时，柳絮影直觉得桌子下边有一只手顺着自己旗袍开襟的地方往上摸。柳絮影直觉得头轰的一下，好像全身的血都涌向脑袋了。他猛一回身，只见日寇小圆正睁着发红的眼睛盯着他干。他张着大嘴，嘴里还流着口水。柳絮影像看见一头野兽扑向自己一样，浑身一阵哆嗦，头发都要竖起来。他猛地往起一站，圆睁双目，紧咬银牙，抡起右手，用尽平生的力气向那张厚脸拼力抡去。啪！哎呦！这两声怪叫几乎发自同时，他就像在一场合奏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刺耳的噪音一样，一下子就被人们听到了。于是全宴会厅的目光唰都不约而同的向这边投过来，一切喧嚣声都止住了，只有陈立宝那靡靡的歌声还在继续着。这回他唱起了满洲姑娘。可小袁大佐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美妙的满洲姑娘会挥手痛打他这个日本太君的玉面。他哎呀了一声以后，一摔酒杯，一伸左手抓住柳絮影裸露着的胳膊，又一伸右手拦腰抱住柳絮影，然后用力往自己怀里一拉，张着嘴就向柳絮影脸上咬去。柳絮影拼命挣扎着叫喊着。这时候陈立宝也不唱了，吹奏乐也停下了，好多人都上了椅子，有一个日本宪兵军官竟站在椅子上拍着巴掌大叫起来，
小元军游戏好，加油，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紧跟着他的怪声叫好，又有几个日本的无耻之徒跟着喊起来，
游戏加油， 有人这么一助威，小袁的兽性更加猛烈地发作起来，眼看他就要把柳絮影按到饭桌子上。正在这时，只听有人大叫了一声：“住手！”随着叫声冲过来一个大个子，
谁呀？他就是玉指一郎。
只见他一身长胳膊，从后边一把扯住了小袁的衣服领子，全身用力往后猛劲儿一拽。柳絮影借着他的劲儿，又在前边猛力往后一推，就这么前后一用劲儿，小袁那被酒精刺激的失灵的双腿掌握不住平衡了。只见他噔噔噔连着往后退了好几步，屁股一下子撞到另一张餐桌上，只听哗啦啦啪嚓嚓一片乱响，圆形餐桌滚翻在地，顿时是盆朝天碗朝地。那些日满名厨精心炮制的美餐佳肴，转眼间就变成了遍地流淌的大杂烩了。日本火锅、激素烧和中国的鲨鱼翅混在一起，东洋的白色沙西米和精烧的红色狮子头掺在一块儿。凑巧的是，小袁往后栽倒的时候，屁股正坐在一个大砂锅上，那是才端上来的牛尾砂锅，摆到桌子上的时候，砂锅的汤水还冒着泡。现在里边的牛尾虽然撒出去一半，但锅里的热量还充分保留着。这小圆的屁股往上一蹲，随着砂锅咔嚓的碎裂声，他被烫得嗷了一声惨叫。这一下也帮了他的忙了，小圆一个高从地上蹦起来。这一来他可红了眼睛喽， 他像饿虎扑食一样就向玉指一郎扑过去。他一把抓住了玉指一郎的衣襟，玉指一郎也拽住了他的胸口。
这两个日本人都会柔道，
按功夫小袁本能胜过玉指一郎，但是现在一因饮酒过度，二因年大力衰，再加上平日酒色过度，所以两个人闹了个势均力敌。东北人讲话了，造了个平处。当两个人都把对方抱住的时候，互相一较劲扑通
都摔倒在地板上，
于是他们俩人就在这地板上你上我下的翻滚起来。
这一滚，两个人身上可就花花喽，那些狮子头、生鱼片、猴头、火腿、莲子羹，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稀的、干的，各色各样、各种形状的菜肴滚了他们俩人一身。
这时候餐厅里所有的人都已经聚拢过来，连那些白鹅吹鼓手和歌星陈立宝也都跑过来观看这场奇特的武打。殴斗之声甚至传到宴会厅的外边，那些侍者和招待人员也都跑进来，竟将这两个角斗士围得水泄不通。令人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人插手拉架。那些喝了满肚子酒精的日本人竟像观看两头公牛顶架一样开心，他们当中有的拍手大笑，笑出了眼泪，有的鼓掌喊号帮着双方加油，也有的直着嗓子叫喊，也不知道叫喊些什么。日本人不插手，那些汉奸更是谁也不敢上前了。他们都知道帮助虎打架，反过来就会让虎给吃掉。再说，这是两个各有权势的家伙，帮助谁好啊？所以一些人不但不肯上前，有的还盼望着打得越狠越好。例如，葛明礼就是这么想的。本来按照他的性格，在一般情况下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会冲上前去想法排解纠纷，借以显显自己的手段。可是今天厮打的对手当中有一个是曾经痛打过他的玉指一郎啊。葛明礼表面上虽然对玉指一郎毕恭毕敬，甚至把自己打扮成三孙子模样的奴才，
但他在内心里却一直记恨着玉指一郎，因为玉指一郎好险没摔断他的脊梁骨，这痛苦的一击是葛明里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今天他好容易看到玉指一郎被人按倒了，他高兴的心直痒痒，甚至盼望小圆能掐住玉指一郎的脖子，把他活活掐死，以解他心头之恨。滚打再继续，喊叫再继续，正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候，玉指雄一领着何战敖闯进来了。他一进屋门就对着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大喝了一声：闪开！你别看玉指雄一个不高，这声可不小，这一嗓子像高音喇叭一样震得屋里只有回声。紧随着他的喊声，何战敖也来了一嗓子：让路，玉指雄一阁下驾到！这不同凡响的两嗓子一出去就立见功效，人们回头一看都争着往旁闪，唰的一下让开了一条路。玉指雄一领着何战敖大踏步的往圈里走去。这时候所有的人都闭上嘴不吱声了，所有的声音都止住了，人们一动不动的看着玉指雄一，只有地下的两名斗士还在扭打。这时候偏巧是玉指一郎滚到小圆的身上，玉指一郎没有喝多少酒，头脑是清醒的，他听见他的叔叔来了，极想挣扎出去，但是小圆还扭住他不放。这下玉指一郎真急了，他利用翻上来的机会，全身一用力，右膝盖使劲一顶小圆的小肚子，小圆疼得一声怪叫，玉指一郎乘机腾身跳起，往旁一跨步，躲到一旁去了。已经翻打得蒙头转向的小圆也一咬牙从地下跳起来，他跳得太猛了，脚没收住，腾腾几步正好往刚走进来的玉指雄一身上撞去。玉指雄一看见小圆那滚得满身菜肴，像才从猪圈里爬出来的样子，不由得勃然大怒，他一闪身一扬手，啪啪就是两个大嘴巴：巴嘎，混蛋，还不站住！小圆晃了两下身子，脚才站稳了，紧接着大嘴一张，吃的美味喝的好酒全都喷出来了，喷出老远，有一口正巧喷到那位赶过来看热闹的歌星陈立宝的身上，哦，他尖叫了一声，捂着鼻子逃走了。玉指雄一痛心疾首地指着小圆：
可耻啊，你可耻，你这个北海道的浪人，淫邪无耻的流氓，今天这场仁和的夜宴都让你给破坏了，你还不快滚滚滚！
玉指雄一的吼声在大厅里回荡着。说到这儿，听众们一定会问，柳絮影在哪儿呢？他怎么样了呢？当玉指一郎和小圆扭打到一块儿的时候，柳絮影就退到一旁去了。早有剧团的刘别玉兰等女演员和何一平等人把他扶坐在一把椅子上，紧接着扭打进入了高潮，大家也都挤过去看热闹，就把柳絮影一个人扔在一旁了，泪水不断地从他腮边滚下来。他哭着哭着，直到玉指雄一和何战敖两声呐喊以后，他才猛然抬起头来。他睁大了眼睛向屋门望去， 他只看见玉指雄一和何占鳌两个人走进来，而没有看见他所最关心的人塞上萧。他上哪儿去了？他不能走，有自己在，他怎么会走呢？他不走，为什么没和玉指雄一一同进来呢？天哪，莫非是出了什么意外？想到这儿，柳絮影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他忽然感到，他是多么需要塞上萧，离不开塞上萧。方才如果有塞上萧在场，他会豁出命来冲上前去的，他会比仗义相助的玉指一郎还勇敢。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他是在门外没有进来吗？一想到这里，柳絮影立刻站起身来，向门外跑去。他跑到门外，整个前厅里没有一个人，空荡荡，静悄悄的，因为人们都跑到宴会厅里看那精彩的武打去了。柳絮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高大的前厅里发愣。正在他不知上哪儿去找塞上萧的时候，塞上萧在二楼楼梯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两个人同时互相发现了，同时往一块奔跑。这两个人都经过了一场突然袭来的风暴。风暴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猛烈的程度却差不多，所以两个人都憋着一肚子话要说，都有满腔心事要倾诉，因此两个人跑的速度都是那么猛，情绪的节奏都是那么快。当塞上萧跑到楼梯最末一级的时候，柳絮影恰好跑到极下，于是两个人互相一张臂膀，紧紧地拥抱在一起。